神真正的本性，作者安德烈。第一章，神是精神分裂吗？神是如此容易被污蔑的一个理由，是因为人们并未真实地借着他的话语来认识他。我们能够真正认识关于神的任何一件事的唯一方法，是透过圣经。全世界的每一个人都有其对于神的形象和他会做什么的看法，但是他给我们唯一认识他的东西，并且是唯一真正可信赖的来源，就是他被写下来的话语。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没有规律地读神的话语，他们只是这里读一点，那里读一点。有些人或许从电视上的一位传道人听到一些，然后在教会的主日崇拜中又听到一些，但这样是不足以在他们的生命中，尤其是在他们对神和他本性的了解上，带来真实的改变。有些人确实很规律地阅读和研究神的话语，即使如此，圣经中许多经文却看似给人一种神有精神分裂的启示。我只是很诚实地对你说，当然神没有精神分裂，但是对一些随便读经的人而言，显然是如此。在一处经文中，神吩咐要把在安息日拾柴的人用石头打死，参阅民数记15章32到35节。而在另一处经文，神却宽恕也不定那行淫时被抓妇人的罪，参阅约翰福音8章3到11节。诸如此类的例子，世人对于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有一种相当奇怪的印象。旧约是不完全的，神的话语不会自相矛盾，而是有完美的一致性。本书大部分内容的目的是要将旧约圣经与新约圣经加以调和，使人对神的本性有更好和更完整的了解。在旧约圣经中，我们所看见的一幅神的画像是不完全的，那不是不正确，只是不完全。那些只按旧约圣经来理解神本性的人，通常最终都不会得着一个完全正确的图像。旧约圣经仅是部分的图像，它并未完美地将神呈现出来，除非我们明白新约圣经，并把它和旧约圣经加以调和，否则我们至终会误解神的慈爱和他完整的本性。有一天晚上，我梦见我是旧约圣经中的约书亚，正要进入应许之地，神吩咐我要杀光那地所有城里的人，如同他吩咐约书亚。那对我简直是难以下手，无论是妇女、孩童和任何有气息的，都不可留下活命。但是我无法合理化这件事，我几乎要说，神啊，我真的不能这样做。更糟糕的是，我发现我最好的朋友之一就住在其中一个城里，我必须杀掉他、他的妻子和他的孩子。我从那个梦醒来，心想，神啊，我不能做这件事，神啊，我绝不做这样的事。整个早上我都在思想那个梦，不断的默想和祷告。我在想，神啊，怎么会有如此的事情发生呢？当我从新约圣经的启示来看旧约圣经，我就找到了答案。神开始向我显明， 如果耶稣以人的样式活在旧约时代，他绝不会做约书亚所做的。那并不是说约书亚做错了，他乃是顺服神。在那段时期，神必须以此种方式来运作。再者，神透过约书亚所做的一切，不是神的本性真正和完全的呈现，也不是神在新约圣经中自我揭示出来的形象。然而，那却是一些人有了神就是一位愤怒之神的概念，他要把一切抵挡他的人都除掉。为了想成为属神的卓越男女，许多基督徒回到旧约圣经，并开始效仿其中的一些典范。当有人说，某些人是先知，或他们有先知的恩膏，那些人就开始变得冷酷无情。他们以为自己像是以利亚，是一个有显瘦指头的老先知。会当面指出你的错误让你承认的人，人们认为以利亚就是一个会斥责你，粗暴地骂你，用饥荒饿死你，用火烧死你，来教导你某件事的人。今日有一些真先知的榜样，他们不会冷酷无情，可是当人们想到典型的先知，通常就会有像以利亚那种印象，认为自己是先知的年轻信徒，相信他们在这世上是神发光的杖。如果有人违规，他们要将神所有的审判和愤怒引发出来，并且击打他。但是那并非对先知服事的完全理解，而且可以确定的是，那不是神的本性。在旧约时代，某些事情会以那种方式去做，但那并不是神完整的本性。重要的是，要知道谁是我们真正要处理的对象。如果我们不认识神的本性，或真实的了解他，将绝不会有效地行走在神的祝福和能力中。我不在乎我们学了什么经文，或是领受谁的教导，诚如我先前所说的，以及我在这整本书中会多次提起的，我们必须来到一个地步，真实地认识神，并与他有亲密的关系。因着误解经文而产生的宗教观念，拦阻人进入与神的亲密关系。许多人真的很害怕来到神面前，因为他们被教导或得到一种印象，就是神会因某件事修理他们。所以许多信徒觉得，每一次来到神面前，他们必须怒颜悲戚，不敢抬起头来。那并不是神渴望或他的话语所教导我们的一种关系。旧约的审判，亚哈和耶洗别，可能是有史以来最邪恶的其中两人。无意的，他们是以色列最腐败的国王和王后。列王记上21:1-24记载，他们一起密谋要杀害一位无辜的人，名叫拿伯，夺取他的葡萄园。他们是拿伯被人用石头打死，又把他的尸体丢在田野里，有狗来舔他的血。当亚哈王正在他的新葡萄园中行走时，他看见以利亚先知，就说，我的仇敌啊，你找到我吗？列王记上21:20。以利亚回答说，我找到你了，因为你卖了自己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。列王记上21:20。以利亚开始斥责亚哈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，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。狗在耶斯列的外国必吃耶洗别的肉。列王记上21:19-23。 那些预言过了一段时间才成就。亚哈王在一场战争中被杀，当他被送回家，有人来洗他的车，那时狗来舔他的血，参阅列王记上22章38节。至于耶洗别，当一位名叫耶户的人做了王，他就被人从楼上扔下来，摔死在墙边。耶户驾着他的车，把他的尸体践踏了，然后他进了王宫，坐下来，开始吃喝。就在吃喝时，他说了类似这样的话，她是王的女儿，尽管她是一位邪恶的妇人，还是应该把她埋葬了。耶户吩咐人把她埋葬了，但是他们只找到她的头骨和脚掌并手掌，剩下的全都被狗吃掉了。参阅列王记下9章30到37节。以利亚的非凡预言完全照他所说的实现，所以你不会想要惹恼以利亚，对吗？在列王记下1章，我们继续读到亚哈的儿子亚哈谢的故事。亚哈和耶洗别因大大犯罪抵挡神，以利亚用可怕的方式宣告他们必丧命。亚哈谢虽目睹那些预言实现，却一点没有比他的父母亲更喜欢以利亚。亚哈谢完全追随他父母亲的脚踪，没有寻求独一的真神，反倒寻求外邦的偶像。在他生病时，没有求问神来医治他，却差遣使者去问以格伦的神巴利西卜。根据列王记下1章3到8节，就在亚哈谢的使者前往求问外邦神的路上，以利亚遇见他们说，你们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卜，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吗？所以耶和华如此说，你必不下你所上的床，必定要死。以利亚就去了。使者回来见王，王问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回来呢？使者回答说，有一个人迎着我来，对我们说，你们回去见差你们来的王，对他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差人去问以格伦神巴黎西卜，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吗？所以你必不下所上的床，必定要死。王问他们说，迎着你们来告诉你们这话的是怎样的人？回答说，他身穿毛衣，腰束皮带。王说，这必是提斯比人以利亚。亚哈谢知道此人就是以利亚，满心恐惧，就差遣军队去捉拿他。于是王差遣50夫长带领50人去见以利亚，他就上到以利亚那里，以利亚正坐在山顶上，50夫长对他说，神人啊，王吩咐你下来。以利亚回答说，我若是神人，愿火从天上降下来，烧灭你和你那50人。于是有火从天上降下来，烧灭50夫长和他那50人。列王记下1章9到10节。这实在太强悍了，不是吗？你千万不能惹恼以利亚。亚哈谢差遣他的一支队伍，一位50夫长带领50个人去捉拿以利亚，但以利亚却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，烧灭王的手下。王第二次差遣一个50夫长带领50人去见以利亚。50夫长对以利亚说，神人啊，王吩咐你快快下来。以利亚回答说，我若是神人，愿火从天上降下来，烧灭你和你那50人。于是神的火从天上降下来，烧灭50夫长和他那50人。列王记下 一章十一到十二节。那是102条人命，有人可能会认为，那一定是撒旦做的。但是第十二节经文说，那是神的火从天上降下来。以利亚可以使用神的能力到一个地步，他能烧死那些人，他能够用神的能力和恩膏杀死人。这就类似在启示录十一章五节提到，有两个见证人，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，烧灭一切抵挡神的人。为了护卫以利亚，神从天上降下火来烧灭了102个人。最后第三位百夫长带领50人，但这位百夫长是一位敬畏神的人。他对以利亚说，大意是，求你可怜我，我所做的是照着国王要我做的。所以神告诉以利亚同着他下去见亚哈谢王。神保护以利亚，是国王的手下无一人能触碰他。以利亚并不需要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击杀任何一个人。你知道那并不是以利亚能够解决这问题的唯一方式吗？然而这是神的能力、恩膏和愤怒保护他其中一位先知的旧约范例。新约的恩典。现在让我们把以利亚的故事和路加福音中的一个故事做比较。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，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，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。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，要为他预备，那里的人不接待他，因为他面向耶路撒冷去。路加福音九章51到53节。神早已命定耶路撒冷做犹太人敬拜的中心，参约历代之下六章六节，那里是他的圣殿和约柜的所在。神吩咐他的百姓只能在耶路撒冷敬拜他。有一个时期，以色列百姓背逆神，神允许北方的十个支派被亚述人掳掠，南方的便亚悯和犹大两个支派未受侵扰，因为他们仍维持在耶路撒冷敬拜神。北方的支派被掳之后，亚述王就从亚述迁移人来，居住在北方十个支派之地，使该土地不致荒废。那些人就和当地十个支派剩下的人通婚，这群移民丢弃了他们犹太人的身份，与亚述的异教徒通婚，直接违背神不许他们与不敬拜他的人结婚的诫命。因为亚述人不认识神的规矩，田野的野兽开始增多。列王记下第17章提到，神就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，人们被咬死和吞食。神赐福给犹太人的应许之地开始有野兽繁衍，咬死亚述人。有人把这情形告诉亚述王，他就释放几个掳来的以色列祭司回去应许之地，将以色列神的规矩指教亚述人。如果他们能得以色列神的欢心，就不会被野兽咬死。这些亚述移民开始学习外在的规矩来讨神的喜悦，却没有改变他们的心。他们仍然拜偶像，并将其异教风俗混杂在以色列的规矩典章之中。他们做了一些必要的事来安抚神，免除了野兽的威胁，却不是真实的敬拜神。结果北方的支派变成一个混杂的民族，被称为撒玛利亚人，在以色列造成种族问题。那些居住在耶路撒冷的敬虔犹太人憎污玷污敬拜的撒玛利亚人，这一点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中得到证实。耶稣在雅各井旁和一位撒玛利亚的妇人说话，在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之间， 存在着极为强烈的憎恶，包含宗教和种族的偏见。犹太人完全不想和撒玛利亚人打交道。在路加福音第九章之前，耶稣已经服侍了撒玛利亚人，并看到整个撒玛利亚城的人回应他，接受他是弥赛亚。然而此刻，当他要经过他们的村庄，他们却不接待他，因为那看起来就像是他要到耶路撒冷去，和那里的伪君子们一起敬拜神。撒玛利亚人拒绝耶稣，因为他与犹太人交往，这拒绝是建立在宗教和种族的偏见之上。在那样的情形之下，拒绝耶稣是很严重的事。他的门徒雅各和约翰下意识地做出旧约圣经中的反应。他的门徒雅各、约翰看见了，就说：主啊，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下来烧灭他们，像以利亚所做的吗？路加福音九章五十四节。显然的，雅各和约翰因撒玛利亚人拒绝耶稣，觉得理所当然应该杀死他们，就如同以利亚吩咐火从天降，烧灭那些拒绝以色列神的士兵，参阅列王记下一章十到十二节。主耶稣遭受严重的拒绝，他们只是仿效一位伟大的神人以利亚。这两位门徒正采用一个圣经范例，按照神的话语做以利亚所做过的。然而耶稣如何回应这两位忠诚又狂热的门徒呢？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：你们的心如何，你们并不知道。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，是要救人的性命。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五到五十六节。耶稣责备雅各和约翰试图做旧约圣经中所做的，他责备他们试图要像旧约时代最有能力的神人之一以利亚一样。难道这意味着在列王记下第一章中以利亚是犯罪吗？不，因为在那段时期，神是以不同的方式与人互动，而那时在那段时间中，神唯一能用的方式调和新旧约。当人们没有完整的看圣经，没有在新约圣经的亮光中来检视旧约圣经时，通常得着一副旧约之神的画像，认为神是一位愤怒审判和惩罚人的神。那是关于神的一项真理。那些不接受主耶稣基督的爱与饶恕的人，有一天要面对可怕的审判之日。然而，愤怒和审判并非神主要的本性。神的本性不是审判，你在圣经中找不到那项根据。神会实行审判，他是公义和圣洁的神。但圣经在约翰一书四章八节向我们启示的是，神就是爱，爱是神真正的本性。他不只是有爱或在爱中行事，神就是爱，爱是神真正的性格。以利亚顺服神的行动并未完全地展现出神的本性。旧约圣经本身无法给予我们一个完全的神的启示，我们需要新约圣经来了解神的丰满。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。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十四节。耶稣对他说：腓力，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，你还不认识我吗？人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父。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？约翰福音十四章九节。耶稣就是行走的活着的话语，当我们看见他，就是看见了天父。 所以许多基督徒正面对的问题是他们借由旧约圣经而非耶稣来看神。关于神真正是怎样的一位神，即他想要与他们建立的关系，他们误解并被搞糊涂了，因为他们是根据旧约圣经来看他。在旧约时代，神必须以不同的方式来处理人类和罪。在本书以下几章中，我们将研读一些经文加以说明。然而，当耶稣来到地上，他将天父的真正启示带给人类，并且是以极为不同的方式来展现。我个人相信，如果在旧约时代，耶稣就以人的样式来到地上，他会责备以利亚，约书亚绝不会杀害迦南地上那些城市中所有男女老少，摩西所做的很多事情也会遭受责骂。你可能心里正在想，弟兄，你如何能说这样的话？我相信这在神的话语中很清楚，如此坚决地处理人类从来不是神的渴望。那从来不是他的真正本性和性格。然而，因我们不知道这点，我们对神有一种混杂的印象，看不见他的丰满。大部分的人并不真的认识或了解神对我们的爱、怜悯和恩慈的深度。这种对神的错误印象，使我们与神保持距离。这也是为何调和神全部的话语是如此重要，唯有如此，你才能对神真正的本性有稳固的理解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，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，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，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，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。他洗净了人的罪，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。他所承受的名，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，就远超过天使。希伯来书一章一到四节。第三节经文说，耶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。换言之，耶稣是神精确无误的展现，他将神真正的本性显明出来。在以下几章中，我们将看见神在新约中透过耶稣基督所给予我们的爱、怜悯和饶恕，始终是人类可以获得的。即使在旧约里，只是人们在旧约里对神的良善的回应，迫使神用非他渴望的更严厉的方式来对待人。当我们把新旧约调和，就能够清楚地看见神没有精神分裂。